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7793例，三人病逝；惠州新确诊10031例。两党大党候选人第二场辩论针锋相对，平均凑势。今年呢，普律考试将全部在线上进行。澳中举行外交视讯会议，澳洲对中所协议表达严重关切。高通胀促使工会要求最低工资增加5.5%。莫里森总理承诺投资80亿元采购军用直升机。新州警方展开打击公共交通场所犯罪行动，拘留103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有所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有所增加。5月9日，新州通报新增779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4608例嚟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3185例嚟自 PCR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另有3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54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54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受60岁以上人群94.8%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62.8%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79.5%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50.1%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惠州新增1003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611例嚟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420例嚟自 PCR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冇新冠死亡病例报告。惠州医院有491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43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受60岁以上人群66.6%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4.5%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球队州长罗哈利夫上个星期日下午在观看 NBL 最后一场系列赛后，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他将隔离一个星期。澳洲逐渐进入冬季，鉴于新冠疫情仍在传播，当局再次强调接种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重要性。今年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尤其重要。65岁及以上人群可以在药店或全科医生那里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工党领袖艾尔巴尼斯5月8日进行第二场选举辩论。在接受了有关国家安全、疫情和生活成本的提问后，两人都没有被观众宣布为赢家，只能算是平均秋色。在这次辩论中，两位领导人争锋相对，生活成本压力继续占据辩论主导地位。对更好未来的乐观是两位领导人开幕词中的主要基调。在辩论中，两位领导人还多次互相争论，并多次无视主持人的存在。总理承认说接种新冠疫苗不是竞赛，是犯了错误，现在是一场竞赛。艾尔巴尼斯说政府对疫情的反应太少太迟，这个就是可以给这位总理下定义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无论是山火还是洪水，无论是疫苗接种还是快速抗原检测，都无关重要。在被问及是否见过自由党的腐败时，莫里森回答说没有。而艾尔巴尼斯说目前肯贝拉周围有股恶臭，如果他赢得选举，将在今年立法成立一个国家反腐监督机构。莫里森反问艾尔巴尼斯，在工党改变了腐扣税和全民遣返政策后，澳洲人怎样才能够相信艾尔巴尼斯现在支持他们？两位领导人都排除了延长燃料消费税削减的可能性。在辩论中，两位候选人接受了一个记者小组的盘问，内容涉及生活成本压力、利率、气候政策、经济适用房和经济。按照 Nine News 的说法，在辩论结束后不久的30000多份调查中，观众对哪位领导人赢得辩论的看法平均难分胜负。第三场辩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将在这个星期三在 Seven Network 进行。综合消息，超过100万名学生将参加最新一轮的年度全国评估项目读写和计算测试，所有的评估将首次在网上进行。根据澳洲课程评估和报告局表示，由3、5、7、9年级的学生参加的在全国9500间学校和校园进行的读写和算术考试，在线测试将令到学生受益。这个机构行政总裁卡亚洛表示，这部分在线评估更好、更精确，对学生更有吸引力。量身制定的测试意味着学生得到的问题更适合他们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展示他们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部分在线也有多种可访问性调整， 以便具有不同能力、学习需求和功能能力的学生能够参与。这项测试使用了一个全国性的客观的量表，帮助确定澳洲年轻人是否达到了重要的识字和算术基准。卡亚洛说，这些变化意味着配有价值的 Lapland 数据对教师、学校和教育当局更有用。今年的测试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增加国家数据库，并继续了解新冠对学校教育造成的影响。坎培拉消息，澳洲外交官员在5月6号举行视讯会议，澳方就所罗门群岛中国安全协议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并批评这个协议缺乏透明度。澳中两国关系恶化后，高层来往已经中断好耐。这次只有双方的中层官员参加了这次视讯会议，太平洋办公室负责人等资深澳洲外交官并没有出席。澳洲外交部发布声明说，澳方直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澳洲对所罗门群岛中国安全协议的严重关切，这个协议缺乏透明度，也没有说明对本地区的持续安全和稳定产生的影响。澳方强调，澳洲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和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在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都有着深厚长期的联系。声明中说，太平洋大家庭仍然是全面满足太平洋岛国国家安全需求的最佳选择。中方尚未对这次视讯会议发表任何声明，目前中所安全协议的最终版本仍未公布，因为中共坚持对协议内容保密。外界普遍担忧中共会寻求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中共对此予以否认。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和安全主任萧布里奇对 GB 电台说，中共的否认没有公信力，这个就好像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澳中举行视讯会议的同一日，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在布里斯本会见了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奈莱，这个是中所安全协议签署后两个外长首次会面。佩恩说，马奈莱向他重申不会允许北京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仍然是该国的首选安全合作伙伴。在澳洲储备银行上调通胀预测后，工会已将其要求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调升幅度从 5% 上调至 5.5%。澳洲总工会表示，这个将确保公平工作委员会审批而获得加薪的最低工资收入的1/4劳动力，不会在加速的生活成本危机中遭遇实际收入倒退。澳洲总工会最初提出的 5% 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是在3月31号联邦预算发布后，当时预算方案预计到今年年中通货膨胀率上升至 4.25%。 从那时起，通胀膨胀率已经跃升至 5.1%。 澳洲储备银行现在预测到今年年中通胀率将达到 5.5%， 到2022年底将达到 6%， 几乎是几个月前预期的两倍。总工会宣文马洛斯说，现在只需要增加 5.5% 就可以确保人们维持生活水平，否则他们就会淹没在物价上涨的账单上。这一增加如果获批准，将令到成年人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从20.33元提高到21.45元，每个星期最低工资从772.6元提高到815.09元，每年最低工资从40,175.2元提高到42,384.84元。联邦总理莫里森承诺，如果联盟党再次当选，将投资超过80亿澳元，用于采购军用直升机，加强澳洲国防建设。5月9号，莫里森走访新州南部的边缘选区焦莫的尼奥纳，他承诺连任后他的政府将购买12架罗马的海上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将驻扎尼奥纳附近的海上天庸海军航空基地，新的罗马欧直升机将取代海军目前配置的大宾直升机机队。这项采购案预算将花费25亿澳元。澳洲还将花费55亿澳元购买29架用于陆军的阿伯奇武装侦察直升机，以取代现有的老虎直升机机队。不过这两种类型的新飞机要等到2025年才会投入使用。此外，莫里森还承诺将投资3.6亿澳元将用于升级上天庸基地的设施，并投资5.5亿澳元用于升级阿伯奇机队的设施。他表示，政府在直升机及其设施上投资80多亿澳元，意味着带来290个就业机会， 职位包括电工、机械师和工程师。之前联盟党已作出大选承诺，到2040年将增加1.85万名国防军成员，未来10年内将在国防领域投入5750亿澳元。此外，仲将投资99亿澳元，用于提升网络安全和情报能力。雪梨消息，上周末新州警方对雪梨公共交通场所展开全面打击犯罪行为的行动，逮捕了103人，并查获了毒品、空气及赃物。这个是自防疫限制放宽以来警方最大规模的打击犯罪行动。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大批新州警方被部署到雪梨的公共汽车、火车、轮渡及其站台，实施打击暴力、反社会行为和非法持有武器等非法活动的行动，以保护通勤者的安全。在为期2日的行动中，警方在警犬和 Polia 直升机的协助下，共逮捕了103人，并对他们提出了119项指控，其中包括袭击他人、持有毒品、持有枪支和违反交通法等罪名。57人被查出持有毒品，21人被查出违反保释规定，5人携带刀具被发现。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